因为我们对现象哈，所以现象本身也是系论相。什么叫系论相？什么叫做现象本身也是系论相？我们一般讲用系论，系论好像当然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认识所在我们认识上所产生的系论，是吗？但是系就是境界呢，境界本身也是一种幻现出一种系论相。什么系论相？最根本的系论是什么？我讲一讲的系论，最根本的系论是什么？无我认为有我是吗？无我认为有我。我们说外在呢，也是一种它现出来的这种系论相。本来哈，本来是怎样？无常无我的，但是幻境出来的，它又怎么样？就这边的什么似常似异？这个似常似异不是我们执着，这什么要什么意思？我们说我也没有执着它，它也是幻境出这样子。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照相机照还是这样，是吗？照相机照还是这样哦。那系论相就是它本来就是现出这样的，它本来不是这样，但是它因缘合起来又幻现出这样的相，所以它本身也是这种系论相。那系论相呢？因为我们又不了解它，所以就跟着就系论就起来了。什么叫系论？我们人，我们说友情最根本的系论就是什么？最根本的系论就是。本来没有自我的都认为有什么有自我，最根本的系论就是这个。本来没有啊，那你把真做出来啊，那就是系论嘛。最根本的系论就是没有我，他认为是有我。叫人们我们不了解，原来一切缘起法都是无常无我的，无常而相续，无我而合，合幻现出一合相的那个，我们不了解它是无我的，但是我们都认为什么？只要看到似一似常，其实那只是幻现出来的，我们都认为它就是似一似常。似一似常，我们就会认为说有个直觉，直觉有一个自我。所以不自觉的引起自我的观念了，自我观念就是自我感，自我感。认为自我是真实存在的，成为一切活动最内在的观念，最内在的观念就是自我感。就是因为有这个自我感呐、啊。我们就会产生什么？有这个我吃，这个就是我吃啦，我吃最深刻的我吃，就是本来没有我，我们就以为是有我的自我感，因为有这个的我吃呢，就一切的那个相对的什么，我见、我爱、我慢，相应于我吃的而来的见、爱、慢呢，就是我见、我爱、我慢了，所以最根本的就是。内在的观念最根本的就是自我感，就是我吃啊，就一意无我，就这个了哈，真是我。这个啊，如果以我们刚才因为讲到前六识了嘛哈，我们的认识嘛，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把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认识作用还是再讲清楚来一点了哈。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前五识啊哈，我们前五识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认识是吗？一刹那一刹那的认识，我们会不会感觉到我们所认识到的对象啊，原来是在时空当中之间，原来在时空当中的变化活动，会不会感觉到？不会的，穷死直接哦，那无死劫就这样直接的感觉，因为前我们说直感最直接，前五识就是这样啊，因为它前后不是前后没有相关嘛，它不会关系啊，就是当下认识当下，我们说当下现在在当下哈，就刹那刹那的认识了。所以就最直接了，就用是就直接感觉，而且呢，直接感觉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刹那好像照相机，这一刹那照，下一刹那照，每一刹那跟每一刹那之间呢，天武师他不会感觉到之间有关系的啦，所以他不会感觉到这样的法呢是在时空当中的活动，他不会感觉到，这样可以理解吗？天武师就永远这样。那我们无始劫呢就这样认识了，往外的这样的认识，包括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我们说五俱意识啊。地狱是，其实地狱是一刹那一刹那的那个当下那个认识啊，他还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因为前六地狱是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意识跟意识之间，他会怎么样做连结，做前后的贯穿，做前后的分析，这样他就分析到哦，原来他就会感觉到在时空， 但是我们都会误解，以为我们刚开始认识的就已经能够认识到这一步，我们是不能够认识的。但是无止境，我们就这样的定律是它前后会贯穿嘛？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我们就误认为我有看到它前后的变化，其实没有的。在我们的直觉当中啊，前后事它是不会分析到这个地方，看不到，而且第六意识的第一刹那哈，它还是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因为前第六意识呢，它能够相续之间，它能够贯穿，也包括贯穿到前五识，是吗？它就分析。但是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我感啊，就来自于我们的认识，我们认识就是这样认识嘛。前五识包括第六意识的一刹那的认识就是这样。所以纵然啊，我们第六意识在分析啊，好像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因缘和合，包括我们现在认识佛法是吗？我们知道的话都在讲因缘和合，因缘和合。而我们在做观察，好像也在做这样的观察。其实那最深刻的啊，我们的认识它不会的呢。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我们要去破那个，尤其是那具身我执哦，甚至就那执感的那一部分啊。所以要知道要破那个是不容易的啦。这样可以理解了。不要讲外道，外道说到这里都说不到哦，生死根都说不到，是吧？说不到他的定力在身，他也观察不到，是吧？但是众人观察到哦，观察到，还要观察到最深刻的那一部分，因为要让我们生死不得解脱的就那一部分，就在怎么吸意识的这一部分呢？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一部分呢哈，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了，因为刚才谈到六识了嘛哈。我们要先谈到我们的六识，它到底它的观察，它所接认识的机构，它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要先认识到了哈。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自我的认识，这个是最深刻的了哈，就是成为一切活动中最内在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现在所认识一切活动哦，包括认识的前六识的认识的，包括认识之后的身口的行为当中，都是以什么？都是最内在的观念，就是以这个为中心呐、啊。我们说到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吗？我们常说到这句话嘛，以自我为中心，那个自我感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包括我们说前六识的那个自我感，那个、展现出来的那个、啊，那还是展现出来，那是还是粗的、哦，最深细的，它还是从哪里发展出来？还是从那细，就是细心、细意识当中的那个自我感。我们佛法说要解脱生死啊，要破除的自我感就是这个部分，要破除到了，那才能够真正的什么生死根真正斩除掉了，就这个地方了。我们说要破那个我，我们说出国出地啦，转凡成圣，破那个我见是吗？破那我见。什么？我见，那破我见，但是我爱我慢我痴有破吗？还没破，是破那个见，破我见，但是那个我见呢，还是要跟什么？这个就是生气的心，那个自我管我痴相应的那个我见要破掉，那个才是哦。我们说破掉我见，只是那见解上的破掉，就好像说我们说，哎，这个我知道这鸦片是毒品，我如果像。古代不知道鸦片是毒品是吗？有没有去戒它的可能性？没有了哈。但是知道鸦片是毒品，我们那瘾头如果马上就去掉，而不行了哈。所以出果或者出地转凡成圣是破掉那个见，什么见呢？就是啊，原来是没有我的，但是我见破除掉哈，我爱呀、啊，我爱还没有办法完全破除掉是吗？我爱了，我慢了。还有我吃啊，那个最深刻的吃啊，那还没有办法破除掉。但是我建议破除掉就有办法了。我建议就是生死根啊，是吧？依着那见地啊再来修的话，依着那见地再来修，我爱啊就能够渐渐的消除了。就像了解了啊，原来鸦片是毒品，不是良好品，是吧？不是健康品，是毒品哦，那开始就可以去戒了，当然不容易戒了，是吧？但是还是就是有办法就可以戒了哈，还是有戒成功的。而我们佛法呢，就无始劫来的那个烦恼深重是吗？但是只要我见一破除了， 根据这个我见啊，我爱等等的，就会渐渐的什么，有办法去面对它了，是吧？因为我见破除了，我爱啊，我慢啊，就有办法去面对它了，是吧？因为了解是无我的嘛，无我不存在的话，那个我爱啊就没有立足点了。影头虽然在哦，它是没有立足点，是很深刻的哦，见到实相哦，那力量就非常强大了。所以啊，所以说在如果说出国了哈，最多七番，这七番往返人天呐、啊，它必然怎么样？入涅槃是吧？必然什么？一切烦恼都断尽，最多七次。那么深刻见到一切法是无我的。啊，其他的我爱等等，那个我慢我痴等等，那就可以在七番生死当中一定是能够断尽了。好，第一个就是身内在非常深细的活动啊，非常复杂的活动，导致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自我的认识啊，就是自我感。另外呢，我们翻到下一页，另外呢就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个性。这边说到了，个性虽然不是绝对的啦，不是绝对不变的啦。它因为它为什么叫做不是绝对的呢？不是绝对的就是什么？相对的是吗？相对的就是什么？一切法都是什么？因缘所成法啦，是吗？因缘和合所成的。虽然不是绝对的呢，但是一生的个性呢、性气，或者它是重情的还是重智的，始终保有统一性，是吗？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个性呢、啊，一生它到底啊，虽然不是。完全不变了、啊、但是它总是有它的统一性，是吗？它特性在这一生就不容易改啊，这一生不容易改，所以它的统一性。第三个呢，就是经验的保存，经验的保存。对于这三者啦齁，这个都是细心是吗？细意识嘛。对于这三者的分析啊，老师特别提到啦，唯识学者别利莫那是以阿赖耶识，什么叫做别利莫那是以阿赖耶识？唯识学者别利莫那是以阿赖耶识，它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啊？怎么突然就讲出这一句话？唯识学者别利莫那是以阿赖耶识，它是相对于什么来讲？细意识。我们这一段是在讲细意识嘛？对，细意识本来就是细心，是一个心嘛，哈，细意识啊。虽然他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他还是对于这个细意识这个心呢、啊、做分析嘛哈。但是唯识学者呢特别在把细意识本来是七心，如果说细意识是一心的话，加上前六识总共几心啊，几种心啊，前六识嘛加上细意识啊，总共几个心？七个心啊，是吗？但是他把细意识再分成什么莫那是跟什么阿赖耶识，就变成几个心啊，八心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讲嘛哈，一般我们一般在讲的心呐、啊，就有八种嘛哈，八种，那就根据唯识了哈，唯识。当然更后面又讲八心、九心等等的哈。但是如果以唯识来讲，特别把它细意识再分别出来什么莫那是跟阿赖耶识。如果依着这个哈，导师就依着这个来讲，这个就是细意识的这个三种的，就是第一个是什么个性，就是自我认识啦，第二个就是个性，第三个就是经验啦，经验的保存。这样的话，莫那是就是自我见相应的啦。莫那，我们说如果以唯识来讲的话，莫那是它有什么跟什么相应？跟莫那是有四种烦恼嘛？是什么？我痴、见爱慢无明，是吗？见爱慢无明，那这见爱慢无明呢、啊？那个见爱慢呢、啊，都是跟痴无明相应。那个无明是我痴呢、啊，所以那见爱慢就是我见我爱我慢了、啊，这样理解吗？见爱慢来讲的话，在西医是第七医师的那莫那是来讲，就是跟我见自我感相应的，自我感相应的见爱慢就是我见我爱我见我爱我慢。我吃，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嗯，所以这个就是跟自我见相应的 莫纳斯就是跟自我见相应的，就是前面那一个了哈，自我的观念嘛哈，自我的观念。而赖也是经验的保存者，为什么赖也是经验的保存者？什么叫做经验的保存者？赖也，因为我们说到若唯识来讲，种子藏在哪里啊？种子藏在什么？什么事？阿赖也是嘛，哈。种子生现行，现行呢熏种子。什么叫现行熏种子？就是把我们现行的一切啊熏成种子，那就是什么？经验的保存者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那至于不同的个性可以通于两者，什么叫不同个性可以通于两者？通于两者是哪两者？啊，两者是指什么？啊，就是什么？啊，就是莫那斯跟阿赖耶识了，通于这两者。就是不同的个性呢，是由莫那斯跟阿赖耶识综合反映出来的，就是不同的个性了。友情跟命者的分析哈，大致上就如此了。我们说以分析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大致上就这样了哈。啊，这里是依人而说了哈。为什么叫这里是依人而说啊？啊，为什么叫依人而说？难道不是依其他而说吗？因为都其他也是由命跟友情。因为其他友情不一定记住六根，不会记住六事，是吗？不一定记住了哈。有的没有眼识，有的没有耳识等等嘛。但是人呢是最记住的，最记住六根，记住，因为有六根脑就有六事。但是呢，一切友情一定要什么根？一定要有生根呢、啊？生根是一切友情都要有的生根啊。如果没有生根，因为生根最，因为友情都是什么色跟心的合体。那如果其实哈，如果说生根呐、啊，前世根一定是依附在生根上，生呢、啊，眼耳鼻舌身呢、啊，是身体呀、啊，身体，至少要这个是吧？要有色根，要有色根。那前世根呢，一定是依附在什么？眼耳鼻舌一定依附在什么？生根，不离开这个身体吗？生，什么叫生根？就前身的、啊。前身这个我们生根，我们说会痛啊，会什么，会感觉到什么，一切那个感觉那些感觉，就痛啊、痒啊等等那个。包括我们说到，我们说要禅修要观四大分别啊，四大分别那四大也是属于触哦，是吗？所以那最基本前身的那个，如果说那个就是前身的那个。神经嘛，哈，前身的神经。那最基本的眼、耳、鼻、舌都还是附属在这里，所以一切友情一定要有生根呢，有生根最基本的。但是只有人生呢，人生是最圆满，记住六根呢、啊。所以这个是依着什么人来说了哈。所以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了，佛法最主要就是对谁说啊？对人说了，对人说的了。如果接下来我们这主要是谈到，以上是谈到什么？用分析的角度了。如果从分析来看，我们来看导师接下来怎么说了。如果从分析来看的话，有钱不过如此，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这样的分析方式，我们以为或许觉得这只是机械的组合。什么叫机械组合？机械就跟什么相对？机械，我们一般在世间呢、啊、讲机械，相对于就是什么？机械不是机械，非机械就有机嘛，哈，然后接着这机械的组合，什么叫机械的组合？就是之间跟之间有没有关系啊？就像我们那机械组合啊，这个零件跟别的零件之间有没有关系啊？看不到它有机啦，哦，这样可以理解的哈，就是一个一个的，就好像绝对分开是吗？那佛法不是这样的，那只是相对的分别是吗？我们都分析啊，只是相对的分别哦，有没有截然的二分法？没有啦。 所以或许觉得机械的组合当然是误会的啦，但是而实在的生命并不是如此啦。这样我们来看，我们刚才讲说什么叫做有机啦，这是相对世间的说法啦。在精神与物质的和合中，我们前面是说分析嘛，其实我们同一个友情，这个友情就是一合相是吗？本来就是和合的嘛。我们在和合当中啊，我们为了要比较清楚的了解它，就是用分析的角度看它的组成的分子啊，分析的角度，分析的角度看它组成的分子。为了这个，我们再来去复习一下前面的哈。如果以色法来讲，我们做分析是吗？做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分析成什么？两类是吗？两道同样是分析哦，用两类的方式来分析。第一类是什么？复合物是吗？复合物。另外呢，对于复合物，我们再来分析它的组成分子是吗？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同样的，对于心法呢，也是这样的分析。那这样，如果相对来说的话，复合物是什么？如果用这心法来分析的，复合物就是六事不分呐、啊。是吗？分成六种，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色法的复合物分成三十六物是吗？那作为心法的复合物来分析，分成什么？六识。因为这样，什么叫做复合物？因为它有非常复杂的什么心理活动，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分，是吧？叫六识。那么六识如果要分的话，它就什么？有什么？分的话就有心所了。再把它细分下去就有心所，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如果谈到这里，再跟各位再详谈一下，这个哈都是大家平常都听到的啦。我们平常对呢有没有听到心意识啊？大家都点头嘛。心意识，这样心意识是什么意思？心意识它是对于什么在做分析啊？也是同样对这个心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它要分成什么心意识是吗？但这个心意识都是分析什么？对什么做观察？心，这样可以理解吗？心是非常复杂的，心本身是非常复杂，但是对于这个心非常复杂的这个复合物是吗？它非常复杂，它不分析它的内容。复合物非常复杂是吧？这个心非常复杂，但是我先不分析它的内容了。对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心理活动，我再做对它做分析，就是心意识，这样可以理解吗？心意识还是对于心本身做分析，分析的哎呦，心意识这个三个面向呢。但是对这个心非常复杂的内容，我要分析进去的，分析进去它的组成分子，就分析成什么？心所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些啊，同样心是非常复杂，我们对这个复杂物，我们各个面向来观察，就有心意识的这个不同面向了。所以对这一切的观察方式啊，就是不是哈佛法要故意表现他的智慧，故意让它复杂了，不是啊，是因为现象本身就是这么复杂。现象本身就这么复杂，所以要这样的复杂的现象，我们说，就是心，我们怎么去做观察？没办法观察了，是吧？啊，这个就是很痛苦，但是什么让我痛苦也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很烦恼，这个让我烦恼，但是什么让我烦恼？要观察也不能观察。所以我们只是说，我知道很烦恼，我知道什么，那都是什么样？都是已经结果了啦，结果。所以对于那么复杂的哈，就是要这样分析。这样分析就是让我们比较容易观察，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但是对于什么叫心意识，各位回去就有那资料可以看的了哈。只是说这个面向让大家各位理解，各位去看的话，就可以分析，就可以清楚了。清楚的时候，那些的分析方式呢，就好像我们常说要先见什么，见林再见树嘛。这样整个的，我们就会去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比较清楚的去理解它。这样我们要在闻思去观察，就更容易的观察了。 然后在定中观察，那才能够更深刻的观察了。这样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谈这么多？只是在跟各位讲了，我们佛法讲的一切法、一切的名相是没有离开什么，没有离开具体的法，尤其是没有离开具体的什么法，有情啦，是吗？没有离开这个了。有情是指谁呀？啊，自己啊，你我他，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最根本的，包括对色法、对色法的分析，什么叫没有离开有情？就是没有离开五根呐、啊。五根是对谁讲？就对我们有情，我们自己说的，而从那边出发，这样我们来理解佛法讲的分析的角度，我们就会比较亲切了，也不会把它琐碎啊，觉得那么琐碎啊，不把它割裂开来，不会的哈。所以这个不是机械的组合了。这样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不是机械的组合了哈？就是在精神与物质的和合当中哈，和合当中，因为其实哦，我们友情本身就是和合的嘛哈，我们就在四依四常之下执着有一个我嘛。但是对于这个是非常这样的法哈，我们这个是和合复杂，我们把它分析。但是我们这个分析啊，不是截然的二分法啦，不是机械的分析啦，不是机械的组合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回过，就是对于这样的具体的这个法，本来就是合合的法，透过我们的分析之后呢，它是组合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呢，分析之后我们再看它的组合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那样的组合哈，才会让我们觉得啊，原来哈，它是四依四常而已啦，幻现出来这样而已啦。其实它怎么样，无常的、无我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经过什么分析的过程啦，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分析的过程，佛法的分析呢，不是机械的分析啦。所以我们的分析之后呢，我们也不会把它机械的组合啦，是吗？但是我们有机的组合的话，哈，我们就要小心哦。有机的组合，我们如果变成它四依四常的话，我们又变成什么呀？变成有我了，是吗？所以要先透过什么分析？这样可以理解吗？分析之后，然后再来它的组合。那它的组合呢？它是有机的组合了哈。我们就来看了，它怎么组合呢？就是在精神与物质的合合当中呢，现起了什么呀？统一的特性、形象跟作用。特性、形象、作用，大家如果用平常的话是什么？特性、形象、作用，我们平常会听到什么？体、相、用，是吗？体、相、用，这都幻现出来的啦，幻现，幻现统一的体、相、用，就是这个有情啊，这是一个统一体啦。这个有情呢、啊，本身有它的什么体、相、用的这样的的相状了哈。所以有情是统一了身心的一切，保障了身心的一切了。所以在一生当中，身心不断的在变化，是吗？或断或续，或多或少，那什么意思啊？不断的在变化，又或断或续，或多或少，或断或续。如果在有情一生当中，为什么叫或断或续？如果我们说心理来讲的话，或断或续，前六识会不会有时候会不会断掉？是吧？眼根的话，我只要眼根不建设的话，眼视起来不起来，就不会起来，是吗？第六意识啊，如果睡得很熟的话，没有做梦的话，第六意识也不起来，是吗？或是打麻醉的时候，第六意识也不起来，或断或续，或多或少啊，都不断的在变化了哈。但是有情呢，却始终表现出统一，表现出统一，有它统一。但是这个哈，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了解，是吗？接下来看了哈，所以有情不单单是心，是吗？有情不单单是心，也不单单是色，而且离不了色与心，但并不就是色心。这什么意思？ 如果是机械的组合，我们看到说Ford 不是机械的组合是吗？如果是机械的组合是什么组合？如果说机械的组合就是什么？就是有钱就是色跟亲喽、哦，机械组合色这个色嘛哈，跟这亲组合起来，啊，这就是有钱是吧？就是色跟亲，而色跟亲呢之间呢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色跟亲那组合起来，它就是什么？这个、机械的组合。但是佛法不是这样说嘛哈，它不就是色，也不就是心，但是呢，它能不能离开色跟心呢？不能够离开色跟心，但不就是。色根心不就是了哈？如果是机械组合，就是色根心的机械组合嘛哈。但是不是这样的哈？如果想离开身心的活动，另求生命的主体，那生命的主体就是有情是吗？有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哈。但是呢，在身心的总和活动当中呢，总和活动当中，生命就是有情呐、啊，有情这个呢是不同于色。又不同于心，而是存在的。这什么意思？不同于色，又不同于心，而是存在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有了，最后一句话了哈。最后一行，大家有看到吗？有时候要问哈，问大家哈，就是这一句话要怎么去理解它了？哦，这很难理解的。什么叫做是不同于色，又不同于心，而是存在的？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说了哈，不同于色，也不同于心，我们理解了嘛哈？不当然是，而是存在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存在，这样理解吗？不离开色跟心，不就是色跟心？但是它也是一种存在，就是相对于色跟心的另外一个的存在了。我们说因跟果是不是都是存缘起法？果是因缘所成法是吗？果呢，也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法，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里这个地方可以做个譬喻，就是色跟心的因缘合起来，就成为一个什么有情。有情呢，本身呢，虽然不离开心色，但是有情本身呢，也是它一个缘起的一个存在法，它也是一个存在法，好像色一个存在的嘛，是吗？心也是一个存在的嘛，有情呢？虽然没有离开心色，但是有情也是它有它相对独立的一个存在，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个大家点头了是吗？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理解是吗？我们来看了哈，导师做一个譬喻了哈，做一个譬喻，我们来看到下一页了哈。那理解可能再做一个譬喻又更能够理解了哈，因为哈，龙树菩萨这样说嘛，智者因什么而得解啊？智者因譬喻而得解嘛哈。好，我们来看导致这种譬喻啊。这譬如房屋，房屋呢，它是由什么木石砖瓦水泥等造成的了，是吗？房屋是这样造成，就好像如果这个譬喻是要譬喻什么？我们说只要有譬喻，它就要合什么合法嘛？法是不容易理解的嘛，所以我们要做譬喻嘛哈。那这边的譬喻，譬如房屋就是要指什么？如果说是由木石等等所组成的，如果要譬喻友情是吗？哪一个是木石砖瓦是譬喻友情的什么？啊，就是色心了哈。但是房屋呢，就是在譬喻什么？房屋就是友情了是吗？就是房屋呢是由木石等等所造成的，离开这些材料。当然没有所谓的房屋了，要把这边组合起来，经过人工的设计等等，才能够显出房屋的什么形象作用，是吗？所以没有离开这个，但是这个在这里呢，就是木石等等的呢，就是指身，就是友情的身心，就是色跟心呢、啊。而这个房屋呢，就是譬喻什么友情呢、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以房屋来譬喻的话，就是房屋不能够离开木石等等的，而且不是木石凑合起来就叫做有情，要经过什么设计啊等等的，那才能够成为什么有情啊哈，才能够显出房屋的形象跟作用啊。但是你不能够说 房屋就是砖瓦而已啦齁。如果只是砖瓦而已，那就是机械的组合嘛。但是不是这样啦齁。所以我们说房屋是砖瓦等等所组成的。但是房屋不单单就是砖瓦，它有没有它自己独立的存在性？有没有？房屋本身有没有它缘起的存在性？有嘞，房屋有它缘起的存在性，它离开砖瓦之后，它不能够离开砖瓦，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存在了，它不是完全存在在砖瓦中，它有它相对的存在性，是吗？相对的存在性，这样可以理解吗？一样的，友情不能够离开色跟心，但不就是色跟心，因为它也是从相对的存在性，这样可以理解到前一页的倒数第一行了吗？我们放回来了啊，放回来前页的倒数第一行，生命友情是不同于色，又不同于心，而是存在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它也是缘起的存在了哈，就像房子也是它相对于砖瓦之外，它还是有它的缘起存在性，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要说的话，就可以从这里地方来说到我们平常讲的说。佛法呢谈的因跟果是怎样不一不异的，在这里就非常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说我们说假设因跟果之间的不一不异，我们假设以这样的例子，以房屋跟木石等等来说的话，木石等等就是因，房子呢就是果，在这个例子当中呢，这个面向来看就是这样。如果以友情呢，就是因是什么？就是色心，它合二起来的果就是什么？友情。如果要用因果来分，就是这样来了解它了。所以就是在这样两个例子当中呢，我们再去体会什么叫做因跟果之间是不一不异的啦。因跟果之间不一不异。什么叫做缘起法了哈？所以缘起法一定是什么？没有自己独存的，没有独存的，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才有可能怎样？不依不异了。只要有自信的话，我们说自信的话就跟别人没关系的喽，是吗？只要有自信，一牵涉到自信的那一部分，跟别人能不能够不依不异啊？跟别人就没关系了咧，是吗？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更深刻的去理解到什么叫做不依不异了。不依不异一定要在什么样？一定是在没有自信，一切法毕竟是无自信之下，才有可能就近的什么不依不异了。如果只要有自信的话，在那个自信的那个地方，就跟别人没关系了。跟别人没关系，就不会跟别人是不依不异的了。跟别人一定是绝对的什么没有关系的嘛，自有自存的嘛，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好，接下来哈，翻回来了哈，譬喻了哈。我们说譬喻举义过来就要合法了，法是指什么？合这个法。如果在这个例子啊，我们说譬喻就是指这个房子嘛，要合这个法是指什么法？合法就前面所讲的嘛。所以前面所讲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啊？就是友情不就是色，不就是心，不离色心，但不就是色心，是吧？友情是不是心，不是色的，而是自己存在的，就是在说法咯。但是因为这个法不容易理解，我们就在做一个譬喻，就是什么譬喻？就是房子跟砖瓦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譬喻嘛。接下来要合法，就合到前面说这样的法了。经过辟喻之下，我们要了解这法就更容易了。所以接下来就怎么看？友情也是这样，友情也是如此。什么如此啊？像辟喻说的，房子跟木石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啦。在身心的统一当中，现起友情的特色与作用。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用这样的，可不可以？因为透过这样的辟喻之下，我们了解这个更容易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啦，譬喻如此也是如此，如譬喻这样的说法， 在友情的统一中，那 PE 当中是指什么？ PE 当中，友情的统一当中，就是砖瓦等等的要经过什么样人工的设计，然后集合起来人工设计啊，建筑是吗？就在这个统一当中现起友情的特色与作用，就是 PE 当中呢才显出什么房屋的形象与作用，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就经过 PE 当中就更容易理解了。这样好，我们再回过头来了哈，回过头来上一页的完全在说法嘛，说法当中哈，我们看到了哈，第二小段了哈，第二小段，倒数第二小段了，在精神与物质的合二当中现起统一的特性、形象与作用，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的哈，就像房子啊哈，有砖瓦等等组成之后，房子有没有它的形状，有没有它的作用，是吧？有这个房子的形状是吧？这形状是房子的形状哦，这样理解吗？房子的形状有没有它的作用？有了哈，在里面比较温暖啊，可以组织什么什么等等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这样翻回来了哈，跟各位讲的这么详细哈，只是在跟各位做说明了。我们做了一个 PE 之后，我们 PE 要跟法之间做一些结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理解它了哈。好，友情也是这样，就好像房子是这样的哈，房子这样的，在身心的统一当中呢，就现起友情的特色与作用。就好像在砖瓦的组合当中，经过什么？它不是乱放的组合，要经过什么？要经过什么？要经过人工的设计啦，等等的啦。就好像这不是机械的组合而已啦，就是之间的有些安排啦哈，有些安排，的组合当中呢，现起友情的特色与作用了哈。在不断的身心变化中，友情始终保持的身心的统一性与前后的统一性，那是什么意思？身心的统一性跟前后的统一性，前后的统一性可以说是什么？前后就是在时间了哈。身心的统一呢，相对于前后，时间就是什么？同时啊，我们同时现前见到什么是身心的统一？这个身心的统一不单是这个时刻在统一，前后之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统一性呢。比较像四一四常，这样可以理解了哈。看到它的统一性，友情呢？这句话下一句话蛮重要的。友情不但是身心的统一，而且还统一着身心。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不单是身心的统一哦，而且友情能够统一着身心，使它成为生命的一体。使它是指什么？就身心啦，使身心成为生命的一体啦。友情不单是身心统一，而且是统一着身心。这对于我们做观察，怎么做观察？身心我们时常讲啊，我们如果不能够统一着身心呐、啊，我们能够对身心啊，我们能够对身心去观察，能够对他身心改善吗？那不行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以友情为中心才说到什么？以友情为中心才说到心，才说到外界，才说到身心。不要离开友情，因为友情是最具体的，是吗？友情是最具体的，而我们也是在友情啊的和合当中呢，去执着以为有自我，有自我了，所以不要离开这个。所以友情呢，一样的，所以以友情为中心呢，所以友情呢，不单单是身心的统一，不单单是由身心统一起来叫做友情，而且友情呢，能够统一身心，统一身心，这样理解吗？如果以能所来讲了哈，能所来讲，友情是能编的。这相对来说统一着身心嘛，是吗？我们就能够改善身心。相对来说啦，这都相对来说。这个呢，所以在这里啦，在这里如果要说下去哈，再跟各位做一些分别啦，让大家比较清楚理解到啦。在暗经佛陀说法，基本上说法的原则都是什么？说 我是无的，法怎样？我无法有什么？我无法有，对吧？对，我无法有，对怎么样的有，在暗经倒不是那么的去说明它是怎么样的有了。但我们知道是缘起有啊，但是佛陀在暗经一般说明都是我无法有，比如说无作者无受者，但是什么有业报是吗？有业报，有生死苦，有涅槃乐，是吗？所以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都是在说我要无我，然后解脱生死苦，是吧？断烦恼，然后得涅槃乐，生死苦涅槃，那等等都是法嘛，哈，都是法。一般就是像说有业报无受者作者等等，都是依着什么？我无法有，无法有。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暗经没有特别详述它啦。所以如果在渐渐的呢，在部派对于这个法有的这一部分呢，就认为什么有？有的话就跟什么究竟的有、实在的有就会什么连上关系。所以一到大圣呢，就谈到说法的有也是怎么样？一切是什么法空？那样的有是什么样的有？性空缘起的有，是吗？所以啊，究竟彻底的来说，在《暗经》讲的我无啊，是在讲什么样的无啊？自信有的，认为它是自信的。而自信有的这一部分呢，特别用人我的这一部分来说明。如果说彻底来说，只要是有自信有的，不单单是人是没有我的，连怎么样，法也是这样，没有我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只要一谈到执着自信的话，不单单是人是没有我的，连法呢也是没有的。但是只要是谈到缘起有，如幻的有，不单单是法是有的，人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友情？还是人还是有我的，但是这个我是什么我啊？缘起假名的我，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大圣的就经义来说，一谈到没有，就谈到没有自信的话，不单单是人无我，法也无我；一谈到是缘起有的话，不单单是法有，我还是怎样有，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在各位再去观察哦，部派怎么说？这样理解吗？部派怎么说？包括现在南传是吗？怎么说他？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这个可以跟现在这里地方配合起来吗？所以友情不单单是身心的统一，而且是统一的身心。缘起的形象、缘起的作用能够破坏吗？不能够。所以佛法呢，佛陀是对这个缘起如幻的这个相似、似一、似常的这一部分呢，说到他原来他是无自性的。但是有没有破坏这样幻现出来这样的法？这样相对幻现出来这样友情有没有破坏它？不能破坏的。只是我们一般凡夫对于这样的法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佛陀说这样的没有实在的我啦，这样的法才能幻现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会特别跟各位谈到，只要谈到缘起有的话，不单单是法有，人还是有的；只要谈到无自信，没有自信的话，不单单是人是没有自信，法还是没有自信。要这样的来了解暗经的我无法有，这样了解吗？我无它是用什么我人我来代表什么，就是妄执的这一部分的。以法有来代表什么，缘起有的这一部分呢，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样深刻来观察，只要是缘起有，法也有，人也有，但是说缘起有，植物幻的有，那因为那不能破坏，它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形象， 样可以理解啦。就好像法不单单是木石砖瓦才是有啊，是吧？一个幻现出来房子的作用、它的功能等等，我们不能破坏啊，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只有砖瓦等等才是真实有的，才是有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不单单观察，不单单观察色跟心哦。所以一般在观察都观色跟心嘛，要把它破除嘛，哈，破除组合的，但是不是这样哦？在观察当中，不单单是观察到色跟心是无我的，是没有自性的，也要观察到有情，有情的如幻的观察还是如实观哦，不是假想观哦，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且要最精确的，只是在如何的法跟我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要去跟他这样就依着了哈。我们这一堂课在说的这样，导师在分析的这样去做他们的分析，做他们的什么和合，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说到这里哈，对我们的观察还是大有帮助嘛，是吗？所以他这个不是只是理论的分析啦，这样可以理解啦齁。讲到这里啦，虽然希望啦齁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啦，而不是越讲好像越讲越迷糊啦齁。不会啦齁。但是可能刚开始听的时候可能会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希望呢各位呢要再思维啦，回去好好的思维哦，否则齁现在点头齁明天就会忘记哦。是吧？后天明天不忘记，至少明天会比较模糊，后天大后天忘记了，哎，是啊是啊，但是是什么，哎，就忘记了，久了就忘记了，但是这本来就是这样啦，反正刚才的时候我们很生疏嘛，但是就是一次一次的啦，希望啦有这样的功效啦，有这样的功效，一次一次的这样齁，我们的刀在钝齁，我们是在切割，在磨它，是吧？就在思维啦，刀子在钝哦，没有关系啦，只要去思维，重啊，终究会磨砺啦，终究会割，那就在思维，希望有帮助啦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来回向。